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论坛。那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王老师
大家好，
啊，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我们来跟大家随便的聊聊天。今天有我们4月份的荐书环节啊，所以话题就稍微少一点。今天有3个话题，我们会聊一下。第一件事呢，是我们想，其实上次就想聊的啊，上次因为内容太多了，所以就把它挤到今天的节目里来了。就是关于阿里的一个组织架构拆分的事情。
上周
上
的
次，
瓜太多，只能留到这
对，
周再吃。
对，上个礼拜本来内容就已经很多了，这个事儿其实是上上周的事情。那上周来不及聊，只好这个礼拜来说了。啊，这个拆分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阿里已经策划了很长时间了，但中间各种事情嘛，跟它相关的一个新闻就是。这个马云同志在国外待了好长时间，又回来了啊！回来之后，高调的露了几个面啊，然后就阿里就正式宣布了这个拆分。关于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是怎么看？因为也有很多江湖的猜测啊。
我其实没什么好猜测的，因为说实话，组织架构一直在变化，就是不同的公司经常在变组织架构。但是因为和之前的瓜联系起来，就会觉得啊，这个可能是某种自我反垄断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得后期再看吧，因为没这么快的。
王老师有听到什么传闻不？
对，因为那个阿里的那种，职能变化，包括它的结构啊这些东西，其实以前一直都会有一些变化的，特别是一些高管，这个企业里面还是挺快的。对，然后我听到的是些啥呢？其实就是。一方面呢，可能也是经济上的一些那个压力，对，这是第二个呢，也是公司大了以后呀，还真的是挺难去敏捷和高效的，对，就是总会有，包括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嘛，一些大公司里面摸鱼啊，干些啥，对，就是是不是能够通过这种分解的方式，对，一个是刚才庄老提到的垄断呀这些东西，第二个呢，是不是能够通过这种分解。一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第二方面能够更加的独立敏捷的往前去发展。对，因为现在明显确实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经济压力对互联网公司的冲击，它需要做一些行动和变化去应对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我感觉啊。
对，我也听到了很多江湖传闻啊，有一些来自于公共的媒体，还有一些是我的朋友的群体里面在传的。那比较多的猜测之一呢，就是说反垄断，包括政府的监管部门也有意啊，希望他们能够做些拆分。但我其实个人对这个说法是比较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现在政府行政的一贯风格，或者说是正在追求的一种状态。就是如果它确实有问题，那就是明确依法治国嘛，啊，就明确它，有的问题以及它需要做的行动，这个应该是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暗箱操作的意义不大。如果不是这方面的一个考虑的话，那我其实觉得他们内生因素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可能也有一些反垄断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有人提了这方面的草案，但是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们也知道有这样的趋势，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因素，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我猜测应该还是他们内部的内生需求为主。那内生需求这边，刚才王老提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它的管理难度啊是非常大。第二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有注意到的，就是阿里其实现在的业务啊。是比较分散的，啊，它的 B2B 的业务，它的 B2C 的业务，就像淘宝，那还有它的这个纯 2B 的业务，就比如像阿里云这种，还有一类是文娱的，它这边也占了比较大的比重。那后面还发展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钉钉这种，那是相对也是比较独立的业务。那所有的这些业务，它其实彼此之间的耦合并不是特别多。啊，甚至于就是从管理角度来讲，不希望他们有那么强的耦合，会使得他们就是绑手绑脚啊，各自发展都不一定发展得好。所以这个时候化整为零，可能反而是提高集团总体效率的一个方式。以前阿里非常非常强调它的业务整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阿里曾经发明了一个叫业务中台的东西， 啊，所谓业务中台，就是说我这公司有很多很多业务，对吧？那这些业务里边有些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复用的，比如它的用户登录的问题，所有用户可以用同一个界面来登录，然后登录之后，所有的用户数据可以集中起来进行分析利用。啊，我甚至可以，比如说从这个闲鱼这边有一些用户进来了，我发现他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需求，比如对钉钉的需求，或者对这个天猫的需求，我可以去交叉的推荐一些东西啊，去增加这个我总体上的营收啊，总体上的用户活跃度啊等等。这个概念非常吸引人，但是我一直对它是抱有很大的怀疑的，就这个东西呢太过于理想化了。啊，这次的这个拆分的这个公告里面有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一个注意，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多年以来积累的中后台能力将有序进入到相关业务集团和公司，为前台业务发展继续发挥重要价值。啊，这第一句啊，第二句说，多个业务集团和公司所必须的共享中后台服务将通过专业服务公司的模式提供。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把这东西收上来了啊，你们这几个业务共通的、共享的东西，比如用户整合啦、数据分析啦，甚至还有一些业务的中间件啦，我都收起来了啊，这样可以节约人力，而且可以提供统一接口给大家服务，听上去很理想，对吧？啊，现在不了，我现在要有序进入，就是回到各个前台去自己做了，我就不收你了。啊，那有些东西呢，必须要共享的，这些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啊，但我猜测啊，是一些公司管理和服务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HR 的一些公共服务。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种啊，它是相对比较容易去做专业外包的，也不是 HR 里所有的啊，HR 里面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工作是比较容易做成专业外包的啊。那这些呢，就统一整个集团去跟外面谈一个外包，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比较省钱。有一些 HR 的内容，比如说 HRBP，就是所谓 business partner，就是这个跟业务和具体组织的团队建设比较有关的部分，其实也很难外包，一般都是下放到业务团队。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我理解啊，就是阿里自己所发明的这个业务中台的概念啊，大概就自己把它否定掉了。就是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业务中台很难玩得转。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就我们都可能都有些心得。这个事儿看上去极为理想啊，非常美妙，但是实在是很难做到啊。当然最后也有一句话找补了一下啊，说啊特别感谢集团中后台团队8年来的艰苦努力，因为有你们的宝贵沉淀，才有实施这些变革的坚实基础。这个就实际上是安慰一下大家啊，还是有价值的啊，你们不要觉得白干了啊，就这个感觉。所以我的猜想就是说，可能是集团要往前走啊。现在大的趋势其实对阿里不是特别有利，它的新的增长点不多啊，而且面临竞争，比如说，最尖锐的像 AI 这些竞争，阿里并没有优势，啊，它新的增长点就这样了，海外拓展吧也不是很顺利，说实话啊，这个甚至你看现在海外拓展最顺利的，那你就看被美国人打的啊，TikTok 还有那个拼多多的那个美国版那个 TikTok，这些其实都没有阿里的份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他们也面临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化整为零，是不是能够小步快跑更容易一些？而业务中台表面上这个非常理想的构想，是不是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制约了？啊，这个是我的一些观感，你们怎么看？
这个我倒还有点发言权，因为就之前在华为嘛，其实我不说别的，中台不中台的，只是说我因为一直是在华为的研发工具团队，有些企业会叫研发效能团队，类似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做一套这个开发工具，要给全公司的，就是华为还要夸张嘛，华为大概是有8万多的研发人员，要给他们用，那就一直有内部的争论了。就是说，你怎么可能做一套工具8万人都可以用呢？难道不同的业务、不同的这个研发的需求、不同的什么业务逻辑，它需要不同的研发工具吗？有，一直有这样的声音，但是也一直有，比如说这个分拆呀，比如说是各搞各的呀，但是后来又想办法又合在一起啊，就分分合合弄了很久。所以我现在并没有结论，就。因为当时我在的部门当然是立组合一的，对，我们的部门的立场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思考，或者说找了很多的理由。 所以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支持尽可能的合在一起，因为研发没有那么特殊，不是说你的研发和我的研发就需要不同的工具，否则搞不定。那否则人家微软怎么可能一套研发工具卖了这么多公司呢？说不通，对吧？但是，中台我不懂，也许中台真的有那么多的业务，中台真的有那么多的特殊性，所以合不到一起。但是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所有的在公司层面想要大统一的努力，一定会遇到抵抗，因为会跟部门的利益不太一致，就不完全符合部门的特殊的利益，所以会遇到抵抗。而这种抵抗呢，通常的表现形式是说你的工具不好用，他不会说啊这个不符合我们的业务的这个所谓的利益，他会说你的工具不好用，那最后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我们这些做工具的团队，因为领导说你看，因为你们工具不好用，所以人家才不愿意全公司普及用，就会有这样的受害。当然，他们也会为了证明确实是你的工具不好用，而不是我们不愿意统一找很多理由，有些理由也很有道理，对吧？所以其实是一个互相伤害的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争论，当然现在阿里这么一搞，对吧？那么中台无用论可能又会跳出来，就说啊，对啊，你看没，对吧？他们也没搞成嘛，对吧？那中台的同学肯定会很受伤，所以我其实会站在这个立场替这个阿里做中台的同学感到一下难过，
其实我是这么看啊，就我们就说开发工具啊，开发工具确实没有业务中台那么复杂，但开发工具它的难度在于哪里呢？就是比方说你同时要服务10个部门，十个大部门啊，小部门可能就上百了，在华为这种公司。他做不做得到？肯定做得到，因为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已经有人做到了嘛。微软老早 Visual Studio 就大一统了，然后后面把它下放啊，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其实跟 Visual Studio 的这个架构不一样啊，相当于从头开始做，复用了很多有价值的构件，那也就几年的时间，现在也大一统了，就所有人都可以用，对吧？插件化结构嘛，对吧？那为什么大部分公司，甚至像华为这种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它都做不到呢？因为这需要时间。你只服务一个部门，你这个工具很快就能做好，而且不好就慢慢调，对吧？你服务两三个部门，大概也能这么干。当你服务5个、10个部门的时候，你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你就必然会有面临一个增长的不满意度。
同意。
那这个时候呢，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大家互相体谅，啊，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最后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工具集，这样对大家都好。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能克服自己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不便的话，那么大家互相体谅，我给你时间改进啊，我也努力的为你们所有的部门来改进啊，这样就可以往前走了。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承压的过程，这个压力到一定程度，他可能就承受不了了，或者说对他来说性价比不够，
同意，对。
所以他规模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绷不住了。那恰恰这种中台的事情呢，是对足够大规模的公司才有比较好的回报，中小公司根本不需要想这事儿。啊，当然也有很多中小公司自己发神经啊，这个 boss 被人忽悠了啊，想去做这另外一码事儿。这个我一贯是劝他们不要发神经啊。那对大公司来讲呢，它有价值，但是呢难度也就直线上升了，因为它指数级的就比较难。好，那工具尚且如此，业务中台就更加是这样了。业务中台拥有这个工具类的东西大一统的所有的难点。同时附加了另外的一些难点，就是刚才老庄也提到，就是业务上的利益划分的问题。我举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叫用户互推，这个东西是业务中台一直鼓吹的一个价值点啊。我这有个业务，你那边有一个业务，我把我的用户，如果这个用户我已经花钱把他买来了，但是他，我们用尽了办法，他也不肯买我的产品，那我把我兄弟部门的产品推给他，如果做成单了。是不是对整个集团来也是好事嘛？对吧？
就
听上去很美妙。
只是对整个集团是好事，对这个业务部门有什么好处？
那听上去很美妙，但
对
是
啊。
这里面的关键难点在于：A 部门付钱买来的用户，自己没做成单，B 部门成了单，这里面的成本效益怎么核算？这个光在财务上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难题。我原来还真的跟我们的财务这个聊过这个话题，他说这个真的很难，非常难，怎么算呢？ 你 B 部门负担我 A 部门一半的这个用户的成本吗？B 部门也不一定肯，啊，对吧？他认为你 A 部门你反正你也没承担呀，我象征性给你比如10%啊，那 A 部门肯定觉得亏死了，是吧？我成你一个营销部门了，我还得自己负担成本。那或者你 B 部门赚的钱分一半给 A，就这个很难摆平，听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就基本上摆不平。而且有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更加奇妙的做法，就是 A 部门和 B 部门都在市场活动里面花钱，然后这个 X 用户同时被 A 部门、B 部门都吸引了，都有点击进去，然后这俩在两边都没有承担，然后 A 部门把它又转推荐给 B 部门，B 部门承担了，这到底怎么算？一塌糊涂，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公司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每个部门之间的绩效是非常的，就是战争啊，绩效战争、KPI 战争啊，就它实际上是对手啊。哪怕这两个部门本质上业务不重叠，但它也是对手啊，因为它要竞争那个 KPI 啊，所以就很难。阿里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们是最早开始提这个概念和大规模的去实践的。那肯定是在我刚才说的这样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痛苦了很多年啊，做了8年，他们自己说。那现在我感觉应该挺难的，可能这个尝试当中啊，比如试了100件事儿，可能有个比如说5件10件，哎，被验证了，哎，大家都挺支持的啊。比如说那种各个部门分开做，实在做不好的事情，这样也有。比如说一些综合性的数据分析的东西，可能是真做不好，就是一个。部门它的数据根本分析不出东西来，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可以合并起来做，所以可能这个8年的成果啊，真的有一些它会沉淀下来，但估计不会太多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那所以放眼未来啊，就是也祝福吧，阿里毕竟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不论从整个经济结构，还是从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来讲，都离不开的一个公司啊，也希望它能发展得更好。拆分之后有拆分之后的挑战，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集团公司对下面这些附属企业啊，子公司控制力会下降很多。张勇在这个公告里面也讲了，就是以后集团公司基本上就是一个控股的形式，也就是我只是以你的大股东或者是一个董事代表这样的形式去影响各个子公司，那这个就很多业务决策啊，它就不可能手伸得那么远了。虽然逻辑上，股东、董事随时可以召开会议去影响这个子公司的经营决策，但是你实际上实操层面不可能这么去干。如果你真这么去干的话，那没有人愿意去带那个公司了。那你就说，那你自己来得了，我不管了，因为做不了嘛。很多公司决策它不是3个月半年能看出效果的，所以你必须相信管理团队。所以这上面就会带来一些业务上协调的难度，就基本上就会直线上升。另外就是阿里之前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迹象啊，就是各个大部门的主管啊，他说实话，在某些的关键的判断上未必很好啊，甚至有一些就不太好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商业腐败啊之类的啊，也内部查处过一些。那这样拆分之后，这一块是不是还能够比较严格的去管理？实际上，这条路之前腾讯已经走过了啊。腾讯转变为一个中央控股形式已经有些时间了。那最近大家也知道，腾讯在轰轰烈烈的内部反腐啊，就是这类事情，它人之常情啊，这个没办法，就是人性的弱点。总的来说，给我一个感觉啊，就是在我们几个人创业或者说是最青春的时期，我如雷贯耳的，其实就是阿里跟腾讯嘛。啊，那这两个公司在今天啊，好像有点慢慢的离大潮越来越远了的感觉。OK，
我这里还有一个思
那
路，
你
就
说。
是中台那一块。因为跟我们也是有一点利益相关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学院不是数据学院嘛，对，其实我们开了数据中台的课程，
还好，我
对，
觉得数据中台还可以讲一讲。
对，我刚才也说了，我认为数据中台是最有希望活下来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写数据中台的教材，对，虽然当初其实也不是因为什么阿里在很重要的推广这个东西啊，是因为本身学科这一块呢，其实是有这个诉求的。对，它其实在数据这块是需要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方法论，还有平台工具，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形成课程嘛，对吧？ 然后
对，
呢有一定的这种指导。对，所以
对。
说那个我们当时听了阿里哎对中台这些看法的时候嘛，对我们想哎对我们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的。对，因为其实如果你要把一个课程做好，你至少也需要有很多的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嘛。对，有越多的案例，那你包括你课程也好讲，然后呢也挺好去做一些课程的宣传和推广工作。所以说对我们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嗯，可能你们以后实在不行了，换个词儿吧。
对，我们当时觉得数据中台其实确实还挺好
对，就是
的。
你当时叫数据中台，是赶上这个阿里他们搞业务中台这一波嘛？那很多中小企业都在拼命学啊。那现在阿里有一些变化了，可能大众要反应过来还需要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持我们刚才这种观点啊。那也许大家还会再热个一段时间，比如一两年，然后大家都开始发现，哎，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那个时候这个词儿的光环就消失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做rebranding 啊，重新品牌
所
化，
以
给它找一个好的词。这个品牌化找个好的词啊，它的效果远超一般人的想象。就实质上没变化，但是换了个名字，这个效果可能很大。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神经网络跟机器学习。
是的。
有人曾经开玩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说这个机器学习是科技史上最成功的 rebranding 啊。
我总觉得还是黑的厉害。
尤其是我跟你讲，八九十年代搞神经网络那帮人，那更是心里藏着一股怨气，你知道吗？好，这个话题我
好
们
的
就
呀。
先说到这儿啊，
OK，
我们
好。
来聊第二个事儿啊，就是最近这个很轰动的大新闻啊。这个 CETC 啊，就是中科电啊，
中电科。
中电科，对，中国电子科技，有人说啊，爆了中电科的料啊，号称是成都某开发事业部的，然后后面经历了一系列的反转加反转，现在给出来的正式官方的信息是这样子啊，是一个希望加入中电科的一个人啊，最后没有被录取，怀恨在心啊，编造了这一切。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我其实本来还不怎么看呢，然后今天正好还跟一个老朋友吵了一架，就是为这个事情吵了一架，就是我在说，我说这件事情呢，我存疑，我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唯一能够比较肯定的是那个聊天记录应该是伪造的，其
为什么
他
这么
的，
判断？
就是因为太整齐划一了呀。对，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你在公司里，你要是想跟领导吵架，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在旁边待着，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哎呦，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哦，就这样，最多就是这样，可能会有些人偷偷转个截图什么的，那么集体辞职这种这么爽的事情就没听说过，
对，
对吧？
太爽文了哈。
对，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但是呢。就有这个我关系很好的老朋友吧，回头我再跟李俊说，李俊你是认识的。然后呢，他的观点就是，因为这个，案发的这个就是当事人吧，现在不是被捕了嘛，所以呢，他不能发声。在他不能发声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新闻渠道，或者说叫消息来源是叫官方通告，但是官方通告到底可不可信呢？不知道，所以存疑，而他的存疑是倾向于不相信，而我的存疑是倾向于至少相信是伪造的消息，就是这点争论，大概是这样。
我反正第一感跟老张说的一样，就我觉得这个聊天记录太假了。原因几点，第一就是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一点。如果你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里面只有微信聊天截图的话，第一时间先怀疑。这个叫聊天截图定律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二就是，就很容易注意到那个聊天截图里面所有的头像都是一些网图截图，这个是不太寻常的啊。就是你一般看一个微信群里边的头像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他那个呢看上去太一致了。第三个就是刚才老张说这个点，我自己多年从事公司管理啊，各种规模的团队都带过，我的经验是这样啊，管好一个团队非常不容易。 那如果这个团队里面的普通人，他要策划一个反抗事件，要策划的这么好、这么精准、这么整齐划一，那更加是难上加难。领导他有管理工具，他都很难管好这个组织，让他们整齐划一的去行动。啊，何况你没有管理工具，尤其是那个齐刷刷的说让 HR 来找我们啊。这个几乎就不可能，除非你之前是已经策划好了，或者你在另一个群里面已经商量好了，然后大家一起上这个主群去表演，除非是这样，否则根本不可能。你什么时候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自发的这种行动？从来没有过，尤其是在工作群啊，偶尔在娱乐性，比如打游戏啊，打游戏的时候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复读卖梗，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是经常会发生。一个人说个什么，下面人一堆在那里 copy paste 的复读卖梗啊，这个在娱乐性的话题里面是有的，但是在工作性的话题里面几乎没有。这个是身家性命啊，跟我的工作有关系的，开玩笑。除非我们大家都商量好、做好准备，对吧？那这
甚
个
至
概
找
率，
好下家。
对，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
哦，对，还有一个疑点，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个群的名字不像是一个国企的单位名称，是什么什么开发几课。对，什么什么课，这个很像一个日本企业
跟
的
日
名
系
字，
企
不
业，
像，对，不像一个中国企业的名字，这
是
也
的，
是我怀疑的一个点。
而且中国国企更加不会采用这个，是的，就疑点还挺多的，然后最当然，我觉得第一感没想这么仔细的时候，我的第一感怀疑的原因跟老庄说的一模一样啊，就是太爽文了，就是现实世界中这个概率就很低，然后再去找一找，就有很多具体的疑点出来了，所以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啊，就是我们的听友很多朋友都挺关注的，就是怎么才能更好的识别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个就是个挺好的案例。就是那种戏剧性的啊，过于爽文的事件，你得稍微的花点时间啊，去思考一下，或者去等待。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一方面把这个强制加班所导致的企业和雇员之间的这种矛盾，把它再一次的放大暴露出来，这也是很多人激情万分的投入到这个网络舆情里面去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那第二个就是也跟大家上了一课，这种事儿反复的在上演啊，我们怎么去识别它？那我们想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从两方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加班的态度啊，这个事儿本身当然已经这样了哈，肯定还有人会选择说啊，那个蓝底公告我也不信，那没办法，你就不信吧，这个也实在是没办法啊。但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事儿没什么太大疑点，反而我觉得有可能的一个疑点是，现在蓝底公告是不是所有的事实？我甚至觉得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内情，因为什么呢？因为 CTC 这家公司太特殊了，它不是一家一般的公司。啊，中电科是家什么公司呢？它是国企，还不仅仅是国企，它是一家军工企业，就是我们的部队使用的电子产品，啊，从那种对讲机到信息终端，到作战用的笔记本电脑，战场上面做指挥的笔记本电脑，去年的珠海航展，每年珠海航展 CETC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展示厅。啊，去年的展示厅也特别大，然后里边我看直播，就有 UP 主去采访了，有一个电脑，很厚重的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啊，全防的，而且他介绍说这个笔记本电脑从硬件到软件、通信模块，所有东西全部是国产，就是作战指挥用的，啊，用的麒麟的操作系统，就 CTC 干这种事情的，而且他还做什么呢？还做雷达，这种东西都是他干这种事情的，当然他也有民用的部门啊。他最近还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光刻机。2021年有一个新闻，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36纳米光刻机的设计。啊，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说，最近上海微电子做28纳米的光刻机，里面有很重要的部件就是中电科做的。所以上海微电子啊，中电科啊，这是我们现在反击这个芯片卡脖子的一个最核心的前排战斗力量在里面。所以突然对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负面新闻，就很难认为是偶然的。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猜想啊，说不定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在后面。这是一个点，另一个点呢，就是既然他把加班这个话题又拎出来了，就我们怎么看待加班的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有什么观点？
我当然一直是反对加班的， 就是从当年的这个996开始，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反对加班。但是我当然那篇文章还是从开源的角度说的嘛，因为当时还有人搞了一个什么996 Enter 996 License。
对，
就是从开源软件的角度来反对加班，反对996，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开源软件被你用在了你们这种加班行业996公司，我就不允许你用，这叫做反996 license。我当然是反对那样的 license，因为这与开源的这个精
精神，
神不符。
我们还聊过这话题啊。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反对加班能不能够靠谣言？或者说谣言能不能够倒逼真相？或者说像上一次是用某种开源 license 来反对加班，我觉得这都不是正道。真正的正确的做法是国家已经公布的劳动法、劳动保护条例、劳动仲裁法庭，是这些机构来保护劳动者。
对。
但是很多中国的这种大多数老百姓都会觉得走正常渠道没用，还得闹。还非得把事情闹大，闹大了才有用。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
畸形。
对，对，畸形。但我也承认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民间智慧是存在的，就是走正规途径，就是没那么管用，就是闹大了才管用。但
按
另外
劳
一
分
方
配。
面，对，但另外一方面，大家都选择按劳分配的话，这个国家的这个法治水平，或者说是这个劳动用工的这种正常化，就不可能出现。就每次就哪边闹就哪边弄一弄呗，安抚一下就结束了。真正的加班的事情不可能得到解决，
是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这个说起来，我补充一点啊，最近还就是关于这个事件有另外的一个笑话，就微博上第一财经搞了一个投票，啊，投票叫做"事件的真实性到底重不重要"，啊，两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是，不重要啊，只要对正确的事情有帮助啊，这个事情真不真实不重要啊，这是第一个选项啊，第二个选项呢是。还是重要的，毕竟抛开事实谈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两个选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第一个选项的人比较多，啊，然后后面慢慢的，哎，第二个选项的人开始多起来，啊，大概也就六四开的样子。然后这个投票发出来不到一天，他就自己把它撤掉了，可能他也觉得不太妥，啊，作为一家新闻媒体发一个投票说真实到底重不重要，这本不应该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啊！我个人的观点跟老庄是一样的，就是我不认同通过谣言来获取正当的回报。这个首先它破坏你的正当性啊，第二个呢，其实对整件事情是有妨碍的，因为你本来伸张正义也好，你去追求合法利益也好，都是很正当而且有合法渠道的。你通过这种违法的方式去做的话，实际上反而让这件事情变得没有说服力，而且他抢占了那些用正常和正确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些人的关注力、关注度，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这样。就是你通过这种方式表面上得了一点小利，但对整个大环境是有破坏力的。比如在一些所谓女权的领域，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啊，就是不是那么单纯和简单的。
是啊，所以我跟那个老朋友就是他就是认为真相不重要，我就是认为真相很重要，就是争这个问题。就你说的四六开，我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
就当真相不重要的时候，那所有的路人或者中间派，那就不会支持你嘛，甚至会觉得你们很有问题。
对。
那这实际上是自我削弱，那只能说就是为了私利了啊。
对，我这边就专门针对加班这个事情来提一下，就是我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很难避免完全不加班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那是
对，
的。
包括我们在学校，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同学们都会自嘲嘛，就是只要没学死就往死里学。
好吧，这么惨了已经。
是，对，就是确实竞争比较大嘛，而且包括现在这种地缘的竞争，对吧？那我们其实确实也是完成了 很多别人10年走的路，我们3年就走完了。对，那很多东西呢，其实就是通过一些勤奋，对吧？花更长的一些时间去做到的。对，但是呢，我们其实挺反对啥呢？就是挺反对那种没有目的性、长期性的这种加班，特别是重复性的这种加班的劳动。对，就
对，
是我们先不管那个群里面的刚才说的那些截图是不是真假，对吧？但是呢，我相信确实很多人去转发这个事情，他肯定是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对
就
的。
是明明不知道你加班是为了干啥，他就是为了加班而加班，好像就是你加班就显示出比别人要更勤奋。对，这个其实是大家特别反对的，对吧？就是如果确实，那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确实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成就，那这件事情我相信还是有挺多的人愿意去做的。但是呢，这种长期的，你又是无缘无故的这种，乱的加班，那我相信那大家。这个帖子是确实还是挺解气的吧？从他刚发出来的这个时候，对，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去既要保持我们的这种发展，对，又要平衡，对，这种工作还有生活，对，因为国外很多时候也是说就是 work 还有那个 family balance 这种情况嘛，我感觉还确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取舍和题目的呀，就还在看个人，很多时候。
是，这个加班确实是一个挺复杂的话题，非常非常复杂，因为很多人对加班这件事情的厌恶，它的实质内涵是不同的。就比如说这次这个热门话题，你仔细看他那个聊天记录，你觉得这个人他的态度是反对加班吗？我感觉好像还不完全是，他主要反对的是那几个基层领导，他的话体现出来就是，哎，别的部门也加班，但是老板都陪着他们一块加班。你们就从来不出现，都在家里指挥啊！他说的原话是这样子，就好像就是说，只要领导带领我们一起加班，我们还是愿意加班，至少他愿意加班的啊，就感觉这种感觉啊。然后就类似这种，就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每个人反对加班的理由不一样。这次这个话题传播特别广，我觉得主要是他骂领导骂得比较爽啊，这个一下子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爽啊。其实很多人，我觉得跟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也不完全认为说能够完全不用加班啊。他主要还是骂领导骂得太爽了，然后最后，这个有点像好莱坞电影啊，就是最后一个人站出来啊，对着邪恶开战，然后原来这个不发声的民众最终一起站出来跟他一起战斗了，就像那个蝙蝠侠，对吧？Dark Knight Rises 里面最后啊，所有的。哥谭市的市民都觉醒了啊，用自己的鲜血铺了一条路啊，就是这种爽文的感觉是占主流的，但实际上加班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么多年下来的感想，我也不敢说能够把这个事情一刀切啊，套用我们最近的一句流行的话叫做“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原来在我待过的公司里面，我一般对加班的表态是这么三句话：不鼓励加班。这第一句话不鼓励加班，但是也不能禁止，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任何计划都有意外的可能性，而工作的任务它有一定的要求，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去逆转的，你不得已还是要去做，但是不鼓励。第二呢，叫做反对低效的加班，就是如果完全有很多加班是什么呢？是负责人自己没想清楚，他没有计划性，想到哪儿算哪儿啊。5、6点钟啊，突然他闲了，他有空了，哎，我们现在开个会吧，啊，根本不管别人的这个作息时间，啊，这种我称之为叫低效的加班。还有一些就是纯粹为了，哎呀，最近这个任务很紧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到底改进哪个地方，瓶颈在哪，我也不清楚，不如就来一个礼拜加班吧，啊，这种都属于懒政啊，我称之为叫低效的加班，这个是反对的。但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说禁止呢？因为有的时候没法判断，在实操层面真的很难一刀切。最后一句话叫做。禁止制度性加班，就这个是违法的啊，这个是违反劳动法的，所以我可以说禁止不允许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也只能表态到这个程度。
还应该禁止一个，禁止表演性加班。
这个跟第二个一样啊，就你很难判断啊。
员工其实自己心里是知道的，
是啊，
就
但
上面
是，
的老板不知道，但是下面的部门成员肯定是清楚的，到底是不是表演。
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一个，比如说二三十人的部门。 里面所有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有统一的这个判断的，其实也不是常态。
这倒是。
你比如说，你是更高层的领导，你要处罚一个你下面直接的管的一个领导，你隔一层去了解信息啊，可以的，只要你不把它做得太过分啊。那如果这里面是比如说三七开，你敢动手吗？不合适的。
对，
所以这里面它就实操层面有难度。我其实是觉得低效应加班要依了我的话，我也要禁止的。但做不到啊，它不是机器，它是人，人很复杂的，所以就是站在管理层的角度，我觉得我最多能表这样的态，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啊。那好，如果我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我也从基层做上来的，一点点做上来，那我在写代码，我在被人管着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那就是一点，就是自愿，你不要逼我加班。我自愿同意，就是你能说服我也算自愿，对吧？你能够说服让我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啊，或者你能够花钱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你只要能说服我，我自愿参加就没问
所
题。
以现在职场人家都在修炼 PUA 呀，
啊，对了，
就是这么干的呀，所谓的说服嘛。
啊，那这个没办法嘛，就是如果我能说服的话，因为劳动法就是这么说的，劳动法不禁止加班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条文啊。叫强制的加班，或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暗示，等等这样一些，就是他这个，就其实劳动法里面对 PUA 是有说的，我记不清具体条文了。总之就是劳动法里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你不正当的引诱或者怎么样的话，这其实也算强制。但这个问题也构成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它判断起来很麻烦。那仲裁庭就要出头去判断这个事情。所以有经验的大的公司啊，比如以前我就组织我们 HR 给所有的基层领导是上过这个课的，就学劳动法，那里面就有专门的一些技巧。就比如说你在微信啊或者这种能够留下具体证据的环节，跟员工去讨论加班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有太明显的鼓励或者威胁他加班的词句。这个被留下来之后的话，在劳动法庭你一定会输的。就只要员工他出示一个东西说啊，他诱使我去加班，或者逼迫我去加班，最后没有补偿，提供这样的聊天记录的证据的话，仲裁庭是会采纳的。所以基层的干部他不要犯这种错误，就是你只能跟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很紧迫，你能不能周六来？最多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否则出现劳动仲裁的这个纠纷的时候，你是大概率会输的。就类似这么一种概念。所以刚才老张说的这个 PUA 这个事情呢，很普遍。但是说实话，在很多情况下，是员工没有拿起这个法律武器，或者他不想麻烦，因为可能最后也赔不了多少钱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啊，那我觉得这个加班对我有好处，我其实可能也就去加了。最麻烦的是他实际上不想加，也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帮助。但是他仅仅是不愿意失去这份工作而被迫去加班。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么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实在没有其他选择，那你只能委曲求全了，这就是社会现状，对吧？如果说你有其他的选择的话，你选择去跳槽，同时去对你原来的雇主发起这个劳动仲裁的话，你赢的概率其实挺大的。总之，我觉得这话题挺复杂的啊。大家谈到加班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理智的去思考一下，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难一刀切。那么针对相关的事件，你是选择就网上讲的啊，永远热泪盈眶，还是这个平静如水？这就是个人的选择了啊。关于这个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就是我那个朋友啊，他会永远选择在鸡蛋和高墙的情况下站在鸡蛋的一边。这其实是一个我有时候，或者说我很多时候都会倾向于选择的立场，但是可能真相还会排在鸡蛋和高墙之前。
我的态度跟表伟差不多，就是我认为你不管怎么选你的善恶观、你的价值观，但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是基本面。离开这个之后，很多事情没法谈了。就是我主要是这么觉得，而且关于这个鸡蛋高墙论啊，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认为有的时候鸡蛋到底谁是鸡蛋还不一定呢，是吧？
啊。
这个如果回到事实层面的话，无辜受害的那一边，然后他又由于各种原因难以辩解，难以去为自己去争取这个利益的话，那他不是也挺鸡蛋的吗？被人欺负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觉得这个是我对各种这个事件判断的一个最底线的标准就在这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最终就会判断谁是受害者，那我们就要去帮助受害者。那要去惩罚那个加害的人，而不管他看上去是强还是弱，那这个具体事件里面，加害者就是高强，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解读啊。当然，我知道那个提出鸡蛋高墙的那个人，他原意是什么，我是知道的啊。但那种我认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成分，是我不喜欢的。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最后一个话题呢，是来自我们听友群啊。听友群里面一开始聊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啊，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最近 AI 的话题啊，包括 ChatGPT 啊这样的一些话题非常非常热啊，然后大家都在讨论，然后就有人发现，哎，什么人悄不声的已经在这里面开始赚大钱了啊？比如说微博的这个知识星球界啊，搞知识星球的这帮人，他们就已经开始努力的收割这个话题上的各种韭菜，然后从这个话题出发，最后我们就聊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很年轻，很好学，啊，也在网上关注各种各样有意思的科技啊，啊，技术的发展啊，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他们在这个好学的路上，有的时候会不当心就掉进去啊，成为一个被割的韭菜。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怎么帮助这些好学的韭菜，怎么去帮助他们防割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识别哪些知识分享或者课程？他是割韭菜，哪些可能不是？那这个我们有什么观点和经验可以分享吗？
其实，我因为我们是在开源圈子里混的，所以当然首先是去看，就是像这次的这个 ChatGPT 的事情，其实你就直接就是搜索的关键词都是现成的，就是 ChatGPT Awesome，然后就会有一堆的资源就堆在那个 Awesome 的那个项目下面，就这样的关键词，就是当你对某个领域感兴趣的时候，你就去搜某某 Awesome。然后就会有很多材料就在那，这是一个窍门啊，送给大家。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科学上网的能力还是得有，所以我很早就想办法去注册了一个 ChatGPT 的账号，然后自己去用。后来还找了个朋友借了一个美元的信用卡给我，然后我去买了这个 GPT-4，然后去用。然后自己用，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感悟，那就相比之下就不太需要花钱。就我就记得最神奇的割韭菜的办法，就是教你怎么注册 ChatGPT，它也能赚你的钱。我觉得，哎呀，这个韭菜也太嫩了吧！这个，但是呢，这个再往深了一步说，就是这种基本技能，如果你真的没学会，没有学过。那么你早辈哥、晚辈哥估计都逃不了。下次来了一个什么热门的东西，又是需要翻墙看的，那你估计还得被割。你这个是怎么说呢？早早的学会这个技能，是防止被割的。就是其实最大的一个信息差，就是来自于墙内和墙外。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差，你如果没办法自行跨越的话，那就是人家赚你的钱，你也没办法。这个可能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好学的人，你所好的那个学啊，不应该是当前看得见的某一个具体的技术或者是具体的学问，你真正应该好学的是它背后的道理。如果你好的是背后的东西，那么你自然会不甘心只听到这么一点。你想了解背后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你搞懂了背后是怎么回事儿以后，一通百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觉得这些钱我不用花了，因为我自己能搞定。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挺好玩的事情，就当年我还在读大学本科3年级的时候，对，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课程， 那个课程，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购买我们的产品，加入我们的事业，你就会蒸蒸日上，下面再发展你的下线，你就会，其实它就是一个传销课嘛。然后听完了以后，我激动万分，我觉得这东西太有道理了。然后我就去找了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他说，我想报名当讲师。我觉得我也能讲这个骗人这件事情，我也可以骗。然后我说这不就是把这套逻辑讲通吗？这套逻辑我已经搞懂了，这套逻辑很有说服力，我也可以讲。然后那个负责人非常的愤怒，你不购买我们的产品就想来做讲师，
还要
你
来抢
凭
我
什
的
么？
生意，
抢我饭碗，
但是其实我自己还挺自豪的，因为我在琢磨的不是这个事情本身，我在琢磨的是这个背后他是怎么说服人的，他是靠什么套路来。当然，我当时的是非观也不强啊，我觉得我也可以去骗人，还好人家没让我走上这条路啊，否则真的就走远了。OK，
扼
我就
杀
先
了你做传销的这个未
天
来
赋，
啊！
否则早就这个年薪10百万千万，对吧？那个，哎，不说了，好，我就先说到这。
对，庄
王
老
老师呢？
师在说这一块还是非常厉害的。对，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总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凡是现在市面上出现了某些热词以后，就会有大量的文章、课程还有书籍都会涌出来。对，都是的。而且呢，特别是这几年以后，那热词每年都会有嘛，对不对？都会有大量的这些东西。对，包括那个 ChatGPT，对，我最近也是在亚马逊呀，还有京东上都在搜，你会发现啊，特别是像国外也是一样的，出了好多的这种 ChatGPT 的一些书，而且呢，你看它最说的最多的就是如何用 ChatGPT 挣钱，对，好几本书都是讲这个话题的，还是挺吸引人的，虽然上面的那个星数可能
简单但
不
有
咋地。
效。
对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对，那我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对，包括最近也有出版社来找我们说，哎，你们能不能够写 ChatGPT 的书呀？一个月我们就出版掉。对，出版社也是很嗨的一群，
哇哦！
真的，这现在还确实是蛮多的。那我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对信息的筛选，就是。和刚才庄老其实有点像，就是不去看这些词和它的具体的技术。对，那我们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去盯着人。对，就是你要去获取一些新信息，你可以从口碑比较好的一些人，取口碑比较好的他以前写过的一些著作。对，从这个点去出发，对，可能会获取到的一些信息会比较好。对，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庄老师啊，对吧？庄老师的输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对，然后呢，也会也不说刻意去避免一些热词，对吧？很多热词来了，包括我们也都挺喜欢去说的。对，但是呢，一旦你以前消费过他的一些信息，对，那你以后可以继续。对，这样的话呢，你的信息来源是会非常可靠的。对，那我们常被割的时候，其实就是。头脑冲动，被这些标题，对吧？热词，对吧？然后一下子冲昏掉，然后马上付费，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挺好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强这件事情啊，确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又恰巧是我们在学校里面不太好去大力去宣传、去鼓动的。对，但是呢，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就是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课程上的一些材料嘛，也都会大量使用这些墙外的链接，还有一些相关的视频，对，包括把这些材料和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材料做一些比较对比的阅读和研究，对，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容易让大家在知识的一些获取上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比。对，就是避免这种单一来源也是一个。对，还有主流媒体。对，那 GitHub 呢都是我们非常推崇的，特别是这种公开性的一些 Authoring 的这些项目。对，那比其他的一些具有营销性质的这种信息，我觉得要确实是好太多了。 这是我的几点分享，嗯。
好，我说说我的一个经验哈。第一个跟前面两位老师说的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尽可能接近原始的信息源，而拒绝二手、三手、四手信息。这个你通过什么手段去实现这一点不重要，但是你要心里装着这么一个目标。很明显，有一些人的信息，他不可能是一手的，他既不是研究者，他也不是专家或者他的开发者啊。那么他说的东西一定是转述。第二，有些东西明确的一看就是翻译过来的，那么你最好去读原文。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英文的能力还是要有的啊？即使现在机器翻译越来越好了。第二个呢，我经常讲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他可以犯错，这个没有问题，不管多么严重的错误，他第一次犯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努力避免的是重复犯错。有的时候，这个“犯错”这个词儿呢，可以换成别的词儿，比如说我可以被割韭菜，但是我不能被同一个方法割两次吧？就好比刚才老张说的这个例子，花100块钱让人教我怎么用 ChatGPT，那我这100块钱花了之后，我下次出来一个什么什么别的 GPT，我是不是要再花100呢？如果你有那个闲钱，而且你就真的是懒得自己做这个事情，那我没话说，对吧？但如果你都这么懒了，你还学这玩意儿干啥？你拿那钱该干嘛干嘛去啊，你就不用学习了。所以，哪怕不差钱，我们也要考虑这钱花的值不值。如果我自己学会了举手之劳啊，我就能做的事情，为什么让别人赚这钱？我为什么不去赚别人的钱呢？所以，学习的本质就是在于你要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你一开始花钱去学一个东西，学会之后你就不能再重复的去花这个钱了，你就要用学到的东西去赚钱了。刚才这个王老师说这个，我特别有感慨啊，在江湖上最简单粗暴，但是非常有效的，就是把一件事情跟迅速的赚钱挂钩，立马就能吸引很多很多人。那这个事情本质上，我们当然说啊，它是有点江湖骗术的感觉，但是实际上说明什么？说明赚钱确实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也用大家听得懂的，而且会接受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你学习的目的就是先花钱学本事，然后用这个本事赚钱嘛。你可以一次被割，那后面呢，你不说去割别人嘛，至少不能再被同样的方式再割一次啊。这个是第二点。至于说你掏100块钱学会了怎么注册 ChatGPT，这里面到底包含了多少技能？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技能，包括怎么访问特定的网站。包括怎么用境外的虚拟号码去注册账号，啊，有的时候你绕不过去了。比如说有些事情，它网上的虚拟的服务搞不定了，比如很多境外的服务，它要求本地的信用卡，尤其付费的服务，这个就实在没办法，这是考验你的朋友圈的时候了。啊，你必须有一个境外的信用卡，类似这些，你就慢慢的去积累嘛，啊，总能到一定程度，你不断的进步，就会使得你被割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有点感慨啊，就是我觉得我跟老庄、王老师，我们几个都是很早很早就养成了很强的自学和自己动手的习惯的人，就我们基本上不太需要，也不太习惯于使用别人那种所谓的懒人包啊之类的。我甚至觉得他那个懒人包，比如他的那个缺省的那套配置，我不太喜欢的，我喜欢自己动手去搞。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难被割，就我们先天比较免疫被割韭菜。但对很多人来讲，他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和准备好所有的这种工具包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出现。但是你只要注意这件事情，不断的积累，你迟早能变成类似的状态，就是你自己掌握了一整套的工具集，你要干什么你都可以自己干。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干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你已经会了，你不想重复干这个事情，然后价钱很合适的情况下，能请别人来帮你干，提高你的效率，那当然没问题，这不叫割韭菜了。你这就不是被割了，这是你叫做你使用高效的使用付费服务啊，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我觉得要找到一些可信的信息源去帮助你去识别一些东西，比如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很想成为这样的一种信息源。我们一直很谨慎的，就是不在节目里面去聊我们不熟悉、不理解或者模棱两可、事实还未明的一些事情。啊，如果聊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会明确的讲啊，这个还不确定，我们只是猜测， 但是这个猜测的原因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信不信你可以自己判断。包括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碰到一些难以判断的，比如你看到一个东西，你觉得很吸引人，但是你又担心它可能是一个骗局，也不妨拿来问，我们也会帮你去判断一下。这些都是我们愿意去做的。当然，类似的好的信息还有很多啊，也欢迎大家多分享，我们来帮助一起传播。我们很希望能建立起一个社区或者一个氛围，就是让真实的、有价值的、合理的收费的或者不收费的信息能够更好的传播起来。就所谓的线上的可信的链，这个链有人说啊，我们可以区块链什么来搞，那都只是技术手段，那不是关键。关键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人的判断在里面，什么人是你可信的？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如果你实在别的方面判断不了，你就跟着人走呗。啊，虽然人会变，但是概率还是相对小。最后就是要慢慢的学会去识别一些宣传文案，就是一看就比较像割韭菜的宣传文案。比如说就是一个科技前沿的领域，他突然一上就跟你讲啊，怎么拿这东西迅速赚钱。我跟你讲啊，99%的帮助你怎么迅速赚钱的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任何能够迅速的赚快钱的东西都是利用信息差，就他利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少部分了解的信息差，利用这个来赚钱。那这个东西一旦交给大部分人都会用了，他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它的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所以这个东西是走不通的。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大规模去宣传的，当然还有一些赚快钱不是信息差啊，是资源差，就是我有独享的、独占的资源，比如说煤矿啊，我家就有矿，那这个就很少见了，咱就不谈了。现在网上一般骗钱的都是信息差，那信息差就不能拿来广而告之的宣传，如果他拿来广而告之的宣传，说明他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至少他赚钱的效率远不如他吹的那么好。这种呢，大家就留个心眼儿啊，多去想一想。类似的还有很多啊，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举过一个例子啊，大概在10年前，在中国的在线教育业涌现了那么两三家非常奇葩的机构啊，其中有代表性的，比如像潭州学院，他们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们开创了一个模式啊，我当时真的说实话，我还是挺佩服的，就是他可以把任何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培训成讲师，然后教人什么呢？教人最经典的是两块儿啊，一块是 PS Photoshop，一块是 HTML 啊，他们称之为叫 Web 前端啊，实际上就是 HTML、CSS 这些非常基础的入门知识。他能在很短时间里面把任何人培养成讲师，然后就让他们去大规模的去铺啊，然后招一些这种初级的学员，课程也不贵啊，几百块钱这样子啊，但是它量大。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他们这个模式证明了几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专业领域知识，他要唬人真的不难，就是你只要摸索出一套办法，然后你就让他照本宣科嘛。他有一整套教学的体系啊，有 PPT，有一些 FAQ，一些常见问答的这些提示。等等等等，全部烂熟于心啊！然后在他的这个老师的系统上面都会很清晰的排列出来，然后照着念就行了，照着播就行了，没有任何难度啊。Photoshop 的基本操作，Office 的基本操作啊，HTML 的基本的入门，CSS 的基本入门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以为很高深的什么编程啦、线上教育啦，其实是可以高度的流水线化的。那这一点说出来并不算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但是没人做之前，大家都其实说实话都没这么想，但是他们去做了，而且做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网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学的韭菜，割他们是能够出规模的，这个就是他们当时验证的这条线啊。当然我高度的不认同，我也没有去学他们，我们做在线教育一直在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也不认可他。那后来这几家机构都被清理了，清理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他们骗钱啊，是说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课程宣传与实际内容不符，是用了这么一条理由啊，由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把他们取缔了。这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从法律层面上要界定割韭菜，尤其是在金融领域以外的一些地方，比如在知识分享、知识经济里面，不容易的。 啊，最后用的是这么一条，就是你课程内容和你的宣传不符啊，以这个为理由去处分的。那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很多初级级别的内容，它是比较容易割韭菜的，进阶的、高级的相对是比较难的。而初级部分内容呢，就像刚才老庄啊、王老师他们都分享了，如果你善于利用一些线上的免费的、开放的资源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自学的。除非啊，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明确的知道这些素材就在那里，但是我自己学不下去，我必须要有人跟我一块儿学，这个我得有人督促。我才能学得下去，或者我得有那个一大堆人一起学的氛围，我才能学下去。这种人是存在的，而且不少。之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以前待过的公司，我们做学习产品里面很重视的也是这一块儿。当时我们也有设计一系列的功能内容啊，比如说办学啊、促学。所谓办学，就是你可以一个班里边，就是你一堆同时买了这个课的人，我们在一个社区里把它拉在一起，然后你可以自由配对。自由配对之后，就是每天会推送给你，你和你的学伴的学习进度，啊，就用这个来刺激你去学习，这相当于有人在提醒你嘛，啊，如果这些自动化的学习功能还不能够帮助你持续学习的话，我们还有专门的班主任啊，或者是这种，我们称之为叫学习委员啊，去定期的去在群里面去 call 你啊，等等等等，就这块对很多学习人群来讲还是很有价值的。那这种我觉得就没办法，你付点钱是应该的，因为你买的实际上不是知识内容。而是一种学习服务，那学习服务是有人在里面参与的，你付钱也没办法，这也必须要付的。综合来讲，你要了解自己的学习需求，然后去识别你需要的是什么。如果只是知识信息的话，初级的很容易在网上获取，只要你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啊。如果是服务的话，那你就选择可靠的这种服务啊。高级的，那有的时候自学确实有困难，这个时候选择老师，选择一个有比较好的。口碑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服务可能就比较重要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参考，身边的人的已经学过的人的一些经验，也可以去向一些可信的信息源去询问啊，或者咨询啊，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那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分享啊。OK，关于这个好学韭菜的房哥啊，两位还有什么补充吗？
其实我特别建议咱们的听众，如果被割了韭菜，或者自己怀疑自己可能被割了韭菜，到群里跟大家聊聊，我们互相也可以提个醒。
对，确实就是我跟表伟跟王老师，我们仨被割的经验比较少，说实话。
对
这个不是凡尔赛啊，就是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比如说我个人，我就觉得我之所以不被割，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就是我特别的厌恶风险，我几乎不相信任何投机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能够花小的精力赚到很大的这个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就基本上对这东西都是免疫的，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我也错失了很多机会，说实话，但是我没办法，这个就是我的个性就这样，所以这并
我也是，
对，所以这真不是凡尔赛，就是我们可能也失去了很多生活中的乐趣，但是换来的就是确实比较安全，就几乎没怎么被割，所以这方面经验不丰富。如果我们有一些朋友，你有经验教训可以分享。我们会，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拿出来跟大家去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从这里面得到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重复啊。那 OK，这个话题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啊。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荐书的环节啊。我们今天荐书的环节，老庄先来，然后王老
好
师，最后我来啊。
，OK，
好，好。
其实我荐的不是书，荐的是一个节目，是在看理想，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看理想 APP 的这个会员，然后反正里面所有的节目我都畅听，所以呢，我是这里面的一个叫杨照的老师的粉丝，基本上他所有的节目我都会听。当然，杨照太厉害了，他会在里面讲《史记》，讲中国古代经典，讲西方经典，讲马克思，讲马克思韦伯，然后讲这个。资本论，然后最近他新开了一门课，叫做《生命的故事：达尔文与演化论60讲》，就是他本身他是台大历史系和这个美国，我忘了是哪个，是哈佛的历史的博士毕业，他本专业是学历史的，但是他的涉猎之广简直是令人震惊。而另外一方面， 他的勤奋程度到了，就是说学生都来不及听他的课的程度。他讲课实在是太多了，又多又广，而且讲得又好。那这个讲演化论的这个呢，我也是一直在听。他不仅仅是讲达尔文，而讲的是从达尔文开始的这种演化论的这一套学说的演化的历程，特别好玩，里面有很多八卦，很有意思，所以我特别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其中一个八卦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故事不是从达尔文讲起，是从达尔文他爷爷讲起的。达尔文他爷爷在当年的英国就是巨富，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那个瓷器运输比较麻烦，就向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去申请说开凿一条运河，然后就挖了一条运河，从他们那个什么地方一直挖到出海口。就干这种事儿，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要开凿运河，就挖到了很多的动物化石，所以他爷爷一边当巨富做这种商人，同时也是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化石学家。然后他爷爷也在研究这些古代生物的演化的东西，所以这种家传才到了他这儿，就类似于这样的八卦很多，很有意思。这是第一个理由可以推荐给大家。第二个，大家注意，我一直在说的是演化论，但是我没有说进化论。为啥？因为真正，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把整个生物从古代到现在的在这个时间线上发生的变化，只能称之为演化，而不能称之为进化。称之为进化，就感觉好像是从低等到高等，从落后到先进，从弱小到强大，好像都是这种进步，一直在进步。但其实不是，其实只是一直在演化而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而这个区别，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所谓的达尔文和当时的拉马克，他们都在谈生物进化或者叫生物演化的学说。可能我们一直学上课的时候听到的说法是达尔文呢主张自然选择，而这个拉马克呢主张的是用进废退。但其实最关键的区别不在这儿。最关键的区别其实是拉马克当年他画了一张图，他把所有他们在当年能够找到的各种各样的从古至今的生物画在一条线上，就是从最左边的这个比如说藻类细菌类，然后到了这种什么鱼类，然后两栖类，然后再到这个哺乳类，再到猴子，再到人。它是画成了这样的一条从左到右的演进的线路的。本质上，拉马克主张的是生物进化是有方向的，而达尔文主张的是生物的演化是没有方向的。这才是最大的区别。而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们就是在杨照老师的课里面其实还讲到，就是不光是达尔文以及他提出的演化论，而是在后面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思潮，叫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跟达尔文本身的学说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而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早其实是从达尔文的一个最热烈的最热情的崇拜者和推广者叫赫胥黎开始，就已经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影子。到了中国有严复在翻译叫天演论，他翻译的天演论根本就不是说原样的一模一样的把达尔文的书翻译过来，其实里面加了自己大量的评注评论，然后这种引申
私货，
对，全是私货。那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有这个弱小就是原罪，落后就会挨打，这些话本质上就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的，而不是达尔文的本意。而且其实当我们去看达尔文的原著的时候，所谓的生存竞争是什么样的竞争呢？是 A 物种和 B 物种之间的竞争。但是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什么呢？变成是 A 人种和 B 人种之间，A 民族和 B 民族之间都可以有竞争。 然后就是说，只要你弱小，只要你是落后的民族，你就会被自然所淘汰掉。然后再进一步的是，如果你被自然淘汰了，那当然只能说明你是落后的，你活该。然后就是你挨打就是活该，你被消灭了是活该，你物种灭绝了也是活该。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它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是达尔文带来的，而是演化出来的，就是顺着达尔文演化出来。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也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会讲到的，就是后面不是达尔文了，是后人其实做了一个实验，叫做公平性实验。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20个人，这20个人的话呢，随意的分组，分成10组，每组2个人。其中呢，他们有一个人是剪刀石头布划赢了的，另外一个人是输家。然后呢，就说现在，给这个赢的人10块钱，你可以选择把这10块钱是按5块5块分，2个人分掉，还是按1块9块也行，3块7块也行，都行，你来选择这个分法。然后呢，那个剪刀石头布输掉的人，他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你接受，比如说人家分给你3块，你也接受；人家分给你5块，你也接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我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那么这10块钱就被这个实验组收回，这2个人1分钱都没有。那么这个实验的有趣的地方是，绝大多数的分配通常都是5-5开，最多4-6开。但是如果一旦出现3-7开、2-8开这样的分法，那么那个输家就会选择拒绝，就类似于鱼死网破，你没有我也没有。这恰恰是在人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就跨民族、跨文化的一种心态，叫做公平基因。恰恰是这种公平基因导致了人类更多的选择公平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样的一种公平的基因，其实它带来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原来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其实都有一种叫理性经纪人假设。基于理性经纪人假设，所有人都自私自利的，所有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按理说，你做一个选择，如果你不接受那个分配方案，那么你1块钱都得不了。如果你接受那个分配方案，你至少能够得1块钱，或者2块钱，或者3块钱。那么按照理性人假说，你就应该在任何分配方案下面，你也都会接受。但是人类其实不是这样来做选择的，人类会考虑说这个事情不公平，哪怕我没有，我也要惩罚那个给世界带来不公平的人。通过这样的一种逻辑发现，就是人类为什么会合作，而不仅仅是竞争，而且为什么他们能够尽可能的以公平的方式去合作，恰恰是由这种基因来决定的。它不是文化因素，它不是说，哎，这个社会啊，比如说中国、美国、英国什么的，这个实验甚至在一些原始人的部落里也做过，他们也非常的强调均衡，强调公平，所以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从基因或者说是从生物演化的角度去看的现象，而不仅仅是说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是经济理性人假说所能够解释的世界。好，我前面的这个课程的介绍就讲到这，因为其实这个课程还没完，现在才刚刚讲到这个写这个自私的基因的这个理查德·道金斯。整个的他会讲四个作家，就在这个杨照老师的这个60节的课里面，他一共会讲到这个达尔文，然后理查德道金斯，还有一个叫史蒂芬古尔德，还有一个叫爱德华威尔逊。然后其实我也在去找书看嘛，《自私的基因》我看过，《物种的起源》我就不打算看了，因为太老了。但是另外一本书我新买。就是这个爱德华·威尔逊的，号称当代达尔文的一个生物学家，他写的一本书叫《社会性征服地球》，现在还在这个送货的路上，等到了以后我会看，看了回头有机会再推荐给大家。OK，
嗯，
那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如果单纯的讨论生物学意义上的这个进化论的话，没有那么有趣啊。引入到社会和人类的一些观点的话，这就比较吸引人。其实我个人觉得，社达完全是绑架达尔文啊，就是借用这个名字来宣传私货。而且包括那个比如我刚才说那个社会实验，我以前也听说过。那个实验其实还是有一些争议啊，因为它这个如果被广泛认可的话，就意味着现在西方经济学那一套完全不成立了，这个就影响几乎近代所有的这个
非
诺贝
常
尔
大
经济
的
学
争
奖
议，
得主。
对，但说实话，我非常希望这个现代什么经济学不成立。
不成立。
我觉得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很多事实它真的解释不了。
对，
但这个事情的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说白了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不争气啊，就是。西方以外的经济学家实在是没有拿出更好的体系，经济学也确实难啊，这个没办法，他需要对人类学和数学都有非常高的研究，而且很容易进入到所谓混沌系统，就是超复杂系统的领域，所以真的不容易。这个，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啊。
我今天借的这本书呢，其实和我们最近的，其实就是 ChatGPT 是非常有关系的，也是听友群里面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教育的未来。对，当然这个名字呢是翻译过来的，然后呢，它的那个副标题翻译的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西北大学的东北大学的前任校长。然后呢，也是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然后呢，这本书的它有个背景其实挺有意思的。它这个书的出版的年份是2017年，对，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正好是2015、2016 AlphaGo 出来。对，那这本书呢，其实就是当时这个校长对 AlphaGo 出现以后的在学界的一个回应。对，那这本书呢，它的英文名字，对，叫做《Robot Proof》。对，每次呢，其实我在外面去做一些报告的时候，这个名字，这个教材我是会放到我的案例里面去。对，因为 Robot Proof 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挺好的。对，那其实有一个类似的词叫做 Waterproof，如果大家去买衣服呀，就可以看得到，对吧？就是防水。对，那 Robot Proof 呢，其实就是。防止机器人对人类的取代，对，就是 AlphaGo 以后，教育学界的思考。然后呢，它的英文标题叫做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对，就是在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以后，特别是第二波的，那我们的高等教育里面的变革应该如何去做？对，因为他是一直在那个东北大学里面去做校长嘛，在做教育方面的一些变革。对，那这里面呢提到的很多的一些观点啊，其实和我们几位在前面节目里面其实聊到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呢也是未来人类和机器的关系。对，那从作者来看的话，对，那其实也是现在大家比较能够形成公认的，就是一定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并且呢。这种技术智能是人类智能的一种延伸和增强。对，那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天生你就能够去获取得到的。对，那靠什么呢？只能靠教育。对，那其实作者在书里面其实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其实就是在干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在学校里面究竟应该去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以及去开设什么些课程。使得咱们现在的学生能够具备这种增强智能的能力，对，更好的去用机器帮助他以后去开展事情。而且呢，就是现在的大部分的课程的这种知识体系的讲授方式，还有这些基于事实的授课方式已经过时了。对，那我们更多的去要关注在人类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培养这件事情上。对，那他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呢，其实还提了一个词汇啊，叫做 humanics。对，那这个书呢，把这个 humanics 呢翻译为人类学。对，其实如果大家去查人类学的话，其实还会发现有另外一个词 A 打头的。对，那个是人类学专门研究人类的。对，但是呢，他是认为就是 咱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教育体制的变革和变化，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新的人类学，就是培养人类所独有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对，那他的一个主张就是贯穿整本书，对，就是我们要开设的课程，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培养目标，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要培养人类所独有的创造性和那个灵活性，这就是人类学。这就是在高校里面要去做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点，然后呢，就针对他这个目标去做分解。对，那包括我们其实前面节目里面也提到的，要培养我们学生的数据素养、科技素养、人文素养。对，其中的那个数据素养，其实和我们谈到的对信息的这种筛选、分辨、加工、处理的能力是非常一致的。对，那书里面所提到的科技素养，其实就是编程素养。对，他提的科技素养，具体的就是这种数字素养能力，就是怎么样去编程，理解编程背后的逻辑，进而能够和我们的机器有更好的交流和合作。对，那当然他因为当时他写的还没有像 GPT 这种更加高效的人机交互，对，他很多的还是从编程这一块去那个解释的。对，那第二个层面呢，其实就是一些那个人类认知方面的一些能力了，包括什么我们也提到的什么批判性思维，对吧？最重要的还有系统思维，还有文化敏捷性。对，因为作者也是主张全球化，也是希望一个学生一个人最好的一个成长发展环境，其实就是要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面去。就是一个人，一个优秀的人是需要经历不同的文化，是甚至需要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面去更快的去做这种适应性。对，它里面其实还提了一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创业精神。对，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提过，就是以前包括前面国家一直在搞那个全民创新创业嘛，对吧？那这个词汇呢，我们甚至有时候觉得可能是一个负面的。对，但是呢，那个作者其实在书里面其实也是花了一个章节专门去提这个创业精神，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学生呀要在读书期间，就是在学校里面也要去学这个创业精神这样一件事情。对，他里面举的例子，其实就是用工业革命还有智能革命的例子来列举的。对，就是说工业革命的时候，对，当时很多工人下岗失业。大家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机器取代了，甚至是打杂器械。对，那现在 AI 来了以后也是，对吧？我们前面也提到好多次，就是 AI 会取代很多新的、很多传统的一些职业。但是呢，作者的一个观点就是，虽然这些传统的职业消失了，但是呢，还会出现更多的一些新的职业。对，工业革命其实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回头看过来，那个服务业，对吧？现在很多的一些新的工种都有了。同样，那个 AI 来了以后，虽然会对很多的一些行业做一些冲击，但是呢，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对，那我们其实就有像什么提示器工程，那个提示词工程师，对，这种玩笑性的一些说法，但是呢，一定会有类似的。对，那他提到的其实就是要开发人类的一个需求。对，开发人类需求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家、创业人员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对，就是虽然我们有技术，但是呢，我们要去做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一方面要去发掘，不断的去发掘人类的需求，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进而用一些技术去做一些实现，对，那怎么样去培养这些东西呢？他提到的就是要在学校里面要去做那种合作，和人去打交道。第二个呢，要去做实习，就是需要一种真实的、紧张、混乱的工作环境里面去做体验和实践这样一些事情，而和我们现在学，因为我们现在学校里面都是设计的过于结构化，对，就是设计的非常好。你去上课的时候，对吧？就是老师一开始都会给你讲非常清楚、非常明确，你今天要上什么，明天要上什么，对吧？你的小作业是什么，大作业是什么？对，但是呢，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环节，其实比较缺失的就是这种真实的、紧张的，甚至有些混乱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场景。 对，而且呢，这些场景里面很多时候呢，它又都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对，因为以后大学生出来以后，你所面向的社会其实往往都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而不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所设计和规划的过于好。对，这也是他这个在提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创造性里面的一个设计思维，对，也是他所提到的，对，就是要多去沟通交流，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力。然后呢，以用户的视角出发，就是我现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创造性能力啊，就是你要去发现需求，对，需求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对，这个呢，其实和我上周在那个浙大，对，我上周去了一趟浙大去考察，对，去考察他们的那个信息中心，对，其实就是做学校信息化这一块。对，那浙大其实在这3年的疫情期间啊，在信息中心的驱动下面，对，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对，其中有一块就是课堂的这种数字化。对，那课堂数字化呢，我们听了以后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感触的。对，就是在做非常多的这种把技术和教育场景去做结合的时候呀，它不是简单的是为了在一些课堂里面去用到这些高精尖的技术而去用到，对，它更多呢是从问题出发，就是解决学生和老师的问题。对，我举个例子，对，比如说他们在做课堂改造的这种智能教室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讲台，对吧？那我们现在去看很多地方的一些讲台，就是啊，用到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数字化，功能繁多。对，那浙大他们做的呢，其实不是这样。对，甚至他有的地方呢，他还不是用这种数字化的方式去做的。对，比如说，对，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的那个讲台的可调节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它是可以升降的，可以上下升降，老师可以自由调节。然后呢，他的那个话筒的位置是可以前后上下去移动的。然后呢，每个讲台上面都有至少2台显示器。然后呢，这个讲台上面要足够大，对，因为他这些方面都是为老师着想，对，因为很多时候老师要有自己的笔记本，对吧？然后呢，老师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上课是有这种体会的，就是有的话筒比较矮，我得够着，对吧？有的老师可能还得颠着，对，他都会在这方面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设计。还有的话呢，就是所有的浙大，应该是大部分的教室都是可以自动的去录像。而且呢，所有的这种自动录像都可以去生成字幕，还可以自动发布到浙大的在线教学平台里面去。而且呢，所有的这件事情都是对老师来说都是无感的。对，当然录像这件事情是会告诉老师的。对，就是但是呢，一旦老师进去，对，所有的这件事情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老师做任何事情。而且呢，他们在做这个改造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简单性，就是一键开机，并且呢，1分钟之内所有的这些设备全部准备好，而且呢，他们也是通过技术把60秒变成了45秒，对，就是通过追求这样的一些指标，给老师带来更大的便利性，对，因为老师心情好了，对，他上课就会这种发挥也会更好嘛，对，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为了学生端去设计的一些方式，对，就是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在学校里面学习啊，就是越来越多的会不去关注这种事实性的知识，对，那这个书里面提出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到了一个不用去过多的关注那些发展过快的事实性的知识，对，而是要去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应用上的一些痛点。找到这些需求，然后根据这些需求再用这些技术去解决。对，那我们的学生其实在学校里面其实就应该去从各个方面去培养、去学习类似这样的一些方式。对，那还有很多啊，还有一些什么体验式学习，还有什么终身学习，对吧？也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些话题。对，那这个书呢，其实不厚，也就100多页，5个章节。对，但是呢，它里面今天之所以给大家推荐，就是 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点呀，对，我，因为我是好几年之前看的，我今天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东西还是很有一些共鸣的，对，并且呢，也对很多的一些提法有了更多的一些更深的一些认识。对，好，我就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跟我们最近的很多话题非常吻合啊。
我还联想到刚才说到的，浙大是不是在做教育中台？
他们倒没提这个东西啊，没提这个东西。
但
系统
是你
化工
看，
具，
对，他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把大量通用的公共的能力就做到中台去了呀。其实逻辑是一样
他那
的。
个其实不算中台，他算已经算是一个终端产品了。如果中台全能做成终端产品的话，那就很成熟了，就不会有问题了。OK，好，该我来了哈。我今天推荐的是一个叫做《日本围棋故事》作者是薛志成我手上这个版本呢是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年的版本。实际上，这个书成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但那个版本肯定现在大家都找不到了。好在2016年有一个再版大家可以去找这个版本。这个作者薛志成啊，他其实原来也是围棋的棋手啊，他是很早陈祖德跟聂卫平那个时代的棋手，但是可能后来他自己发现这个下棋下着下着觉得可能不如写书有意思啊，那就转行专门去写书了。其实那个年代的很多棋手都是这样，就下棋下的比较的没什么希望，比如那个聂卫平聂老，他有个死党啊，叫程小刘，职业6段在那个年代也算挺高的段位了。但是他后面就是也下棋突破不了啊，又没有聂老的那个天赋，发现他写书还不错，后面就专门写书去了。他写书就专门写一些技术类的围棋技术类的书，他很喜欢研究围棋的死活题所以他最出名的著作是研究日本的死活题经典，叫《发羊论》几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超厚的一本研究的一本大书。那这个薛志成也是这样，但他呢就更干脆了，连这个技术型的书都不写了，专门去写文字类的书了。他最出名的一部作品，可能是跟聂老合作的一本叫《我的围棋之路》。那这本《我的围棋之路》实际上是聂老的自传但是聂老没有自己写，他就以这个说给薛志成提供素材成文的部分大部分是薛志成写的。这本书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围棋的发展。因为围棋是中国发明的，但是传到日本之后，几百年下来，这个我们反而非常落后了。所以那个时代的棋手面对日本围棋的那种绝望的程度是现在的棋手和棋迷无法想象的。大家都知道很经典的例子，在二战之前，日本有一个五段围棋五段到中国来访问，中国没有人能跟他下，就基本上分先都是输的可能要让2个子或者3个子。到建国之后也是这样，陈祖德是最早能够赢日本棋手的，那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称之为叫捅破窗户纸的人。他没有赢日本顶级的棋手，他只是赢了日本一个比较普通的九段。那赢日本顶级棋手，那就是聂卫平干的，就是在中日围棋擂台赛，那个时候就是轰动性的，从此中国的围棋就发展起来了，之前也没怎么发展。那到今天当然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已经是碾压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棋手他下棋就下得很没意思。那比如薛志成也是这样的，就算在国内有胜有负，跟日本人一下都没法下，所以他就很关心这个怎么会这样的呢？日本人怎么把它发展起来，跟我们差距这么大了？他就去研究日本的棋史，研究棋史的成果就是这本《日本围棋故事》。这本书呢，实际上它是以好几本日本的棋史的书为底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本渡边英夫写的叫《坐饮丛谈·日本围棋全史》但是他自己写的时候呢，他就把它改造了写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章回体传奇小说的这个体例，就是武侠小说的体例。薛之谦后来接受采访曾经讲过，他说他那个时候正好在迷这个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所以可能不自觉的就用了那种笔调当他自己还没意识到。后来好多读者来说：“你这写的怎么是围棋呢？这是武侠小说啊。”他说：“是这样吗？”然后回头去看了一下，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个人反而觉得呢，这种武侠小说的笔调 拿来写日本围棋这个题材还真合适。那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啊，它是一个骨子里就写着"中二"两个字的民族啊，在日本基本上什么东西最后都会搞得非常的中二。那这种中二的气质啊，其实就挺武侠的。围棋这个东西啊，就是根据史书记载是中国发源的，传说里讲是这个尧舜禹里面的尧，他有个儿子叫丹朱啊，这个儿子非常就是典型的讨人嫌的人类幼兽啊。这个非常的顽劣啊，就是很调皮淘气，静不下来啊。那么尧就发明了一种在一个盘子上面交互的下黑白子的一个游戏，就让他来去陶冶性情。当然这个是传说啊，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早，但是非常确定的记录证明，最晚最晚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因为春秋左传里面是有记载的，就那个时候的棋手和他们下的棋。那这个距今已经至少是2500年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没办法，就中国就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以说到这儿，我忍不住要说一下这个，前两天我们招待法国的小马哥啊，在广州请他听古琴，啊，这个古琴是唐朝做的，就1200多年前制作的这么一个琴，这个历史已经跟法国的历史差不多了啊，现代法国的渊源大概就是1000多年前。啊，跟这个琴是差不多的一个历史。那唐朝流传到现在的古琴呢，一共大概20几张啊。这次小马哥见到的这一个是这个里边最高级的一种，叫九霄环佩，全世界一共4把。那其中3把在我们的几个大博物馆里面，唯一的一把就是这次的这一把是民间的，啊，是香港的一个商人叫何作儒，这位老先生拍卖得的啊。这个拍卖的价格是4亿人民币。所以跟这个比起来，什么什么天价的小提琴啊、钢琴啊，这都不够看的啊。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老大可能就跟小马哥说，你看啊，这就是一架空客啊，那一架空客320差不多也就几亿人民币。但是呢，你拿多少空客来，我都不跟你换啊，因为空客可以无限复制生产，这个玩意儿就独一无二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网上有视频，那个琴就是在给他们表演之前，有专门记者进去啊，看那个琴的。完整的正面、背面，就正面看非常非常低调啊，就很朴素的木质面板琴弦，但是翻过来背面那就很考究了，有那个用小篆写的"九霄环佩"4个大字，然后还有以前这个拥有过或者弹过这个琴的名流留下来的一些印章，比如这把琴上就有2个印章啊，其中一个是苏轼的，另一个有人说是郭子仪啊，就是唐朝的名将啊，郭子仪的一个印章，但我不确定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低调炫富，这个是忍不住插一段啊，就是这个琴。那说回围棋啊，就是我们2500年之前发明围棋，传入日本其实也很早，现在一般认为最晚是唐朝，有的人认为是魏晋年间，那就是1800多年前了。就算唐朝传过去，也有差不多1300年了。但这个围棋传到日本也不是立刻就马上火起来啊，它其实也有很长时间就不温不火，因为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天皇啊，还有一些达官贵人啊，一些僧侣啊，他们的风雅之物。那真正大火是什么时候呢？说起来还是要这个，就是跟钱有关系啊，就是到了日本的战国时期，那就已经很晚了，差不多公元16世纪1500几几年，日本战国的三巨头。这个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3个人都非常喜欢围棋。那后来呢，丰臣秀吉就正式的设立了一个机构，叫棋所。这个机构就负责管理所有的下棋的人，而且是有国家给他薪俸养着的啊。然后后来德川家康进一步又设立了一个机制啊，就是每年在天皇和这个幕府大将军面前去下棋。啊，持续几天下好多盘棋，这个叫什么？叫御成棋制度。而且呢，德川家康还规定说，这个围棋的棋士啊，他的地位要在日本本土的这个棋叫将棋啊，要在将棋的棋士之上，就是围棋更高贵一些。啊，当时就有很多这个将棋的棋士不服啊，有一个大棋士就提出抗辩，那没有用啊，最后还是维持了这个规则。啊，从那时候到现在，围棋都一直在日本是压将棋一头的。这方面日本还真的还可以啊，不护短。就是虽然围棋是舶来品，那我喜欢，那就是高贵啊。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围棋就在日本真正的就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东西。那秀吉建立的这个棋所啊，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养着的棋院啊，只是他那个更封建一些。就是在这个棋所上有一个大领导啊，一个首长，这个首长称之为鸣人啊，这个职位的全称啊叫鸣人棋所啊，不是火影的那个鸣人啊，是有名的鸣啊，著名的鸣人。那鸣人在日本棋界，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在当时，鸣人是全国唯一的九段，就这个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九段，这个九段死了才能有下一个，啊，这个人就是鸣人，是全国的棋界领袖。那么他下面可以最多有两个准鸣人，就相当于八段，然后最多几个七段，所以当时可想而知啊，那个时候高段位是非常非常这个稀有的，不仅仅是棋力，而且是地位的象征。然后鸣人对全国的棋手升降级还有薪俸都是有决定权的。啊，那这个跟经济挂钩之后，这事儿马上就不一样了，对吧？有公费养着，那么很多人就会去争，啊，所以日本就形成了一大批公费的职业棋手，以及竞争想成为这些职业棋手的人。那也出现了日本围棋的所谓四大名门啊，就是本因坊、井上、安井和林四大家族。这个就真正出现了所谓围棋的江湖了。那有江湖，那自然就有斗争啊。最开始的几个名人，那个德高望重，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啊，属于开山领袖嘛。但后面就不可能一直这样了，人类就是这个德行啊。所以日本围棋历史上围绕这个名人棋所这个职位的争夺，那真的是叫步步见血啊，跟我们俗知的什么武侠小说啊，这个宫廷剧啊，那是不遑多让啊。光是在御成棋里面下棋，一边下一边吐血，然后身亡的就不止一次。那其他各种这个派间谍呀、派徒弟去卧底呀等等这种棋鬼计谋，那是家常便饭啊。几百年的血泪史，这些故事在书里面全都有。最后是讲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全盘西化了嘛。那么这种很封建的棋所的制度就被终止了，那这些棋手就不得不去寻求这个新的生计啊。那就成立了日本棋院啊。当时的末代名人叫本因坊秀哉。他后面就隐退了啊，隐退之后呢，就把鸣人这个头衔就转让给了日本棋院啊，要求日本棋院去你去找赞助商，然后举办这个所谓叫棋赛啊，这个棋赛的胜者来获得这个名人称号。那这就是最早的头衔战，叫名人战的来源。这本书最后就写到这个地方为止。那实际上我们国家也学这个传统啊，所以中国目前历史最悠久的围棋比赛也叫名人战。啊，正好刚刚结束啊，上上周结束的最新一期的名人战，是疫情之后我们国家恢复的第一个啊线下举行的大棋战，啊，最后是最近状态回升的柯洁啊，这个一路过关斩将拿到这个挑战权，可能下半年会跟现在的名人就是米玉婷啊，通过三番棋来争夺这个新的名人头衔。那这本书呢，它虽然讲的是围棋，而且里面也讲到某些历史名局的时候，会附上一个棋谱啊，但其实不懂围棋的也完全可以当武侠或者宫廷小说来看啊。这个，薛志腾的文笔相当不错啊，这个不写小说可惜了啊，情节跌宕起伏，所以说开玩笑，我说他幸亏是很早就醒悟了，没有这个下棋一条路走到黑啊，不然的话就真的是被耽误了一个作家了。不过这个提醒一下大家，这本书虽然，文笔有点夸张啊，但事儿都是真的啊，最多是夸张或者有点中二而已啊，并不是那种传奇演绎，是真的是讲的是历史啊。这也可见，就是日本人这个民族啊，真的是很戏剧性的一个民族啊。就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围棋史其实时间更长，但是就没有这么多戏剧性的料。大家知道的大棋手也就这么几个啊，范希平、石向下，对吧？这，但是就没有这么多传奇可以讲啊，就比较可惜。不过呢，这个看看邻国的这个传奇呢也不错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围棋又碾压日本人了啊，在这个年代看起来更加没有心理压力啊，就比较好。这是我今天推荐大家这本书。
哎，我去找来看看，这个我也有兴趣，太好玩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
好，
好，谢谢大家。
好，
好，
拜
谢谢，
拜。
拜拜。